最近几个礼拜，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开始教会全教会速读的这个计划。上个礼拜弟兄姊妹们也许看见，在节目单的底下这里有一行字讲到我们速读的进度，不过我没有注意到。我把这个经节告诉何弟兄说，我不晓得他给弟兄姊妹们放水哈。因为原来我的定规是除了读以赛亚书之外，还要读新约，读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他没有写下去，所以我说放水啊。那不过后来他赶快发出电邮给大家通知，要赶上进度。所以今天开始大家就知道，他有两部分，一个是以赛亚书从37章开始读到46章，然后马太福音每天读一章，他特别说是8节到14节，8章到14章。这样也好，因为如果晚开始的弟兄姊妹们没有太多的损失。事实上新来的人不要紧，你就这样加入，你开始日子比人家晚几个礼拜不要紧，因为总是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又读完一遍了，这是我们的计划。盼望弟兄姊妹由此养成读经的习惯。那而且呢，我就想如果这样配合弟兄姊妹们读圣经，我应该给大家一些鼓励，那就是我的讲题也会从这个礼拜所读的经文中间选出来。今天我就特别设计选了读讲今天讲以赛亚书第35章，因为上个礼拜六是应该读完36章，所以大家应该有一些印象以赛亚书说什么。那其实也就在这样速读的环境中间，我们可以讲这样的信息啊。今天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我们聚会也很多的节目，还有播饼的事情，还有待会有一些特别的报告，好像报告组织学 promotion， 我们暑假快要完了。今天是最后暑假一天的结束啊 ，Labor Day 是暑假结束的开始，暑假结束，所以这个礼拜暑假正式过完。希望这个天气跟我们的日历一样准，希望过了今天就都凉快下来。那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关于新的过了暑假之后要开始的工作，都会在待会我们请李弟兄继续给我们报告。那今天我们讲以赛亚书35章，我给自己也定了一个时间啊，因为时间很紧凑，我希望能35分钟讲完。那大家注意到以赛亚书呢，如果你读的话，很明显，一般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分作两大部分啊，一个部分是第一章到39章，然后从40章开始到66章，这是两部分的以赛亚书啊。那我们这样速读呢，也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的品尝，因为我有听说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好像一下刹车来不及啊，好像故事非发展完不可。尤其你读完36章，如果没有读到39章，好像故事没有完，心中痒痒不大舒服。那好，你就多读一点，快读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弟兄姊妹读以赛亚书也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读法，因为很多时候他好像蛮混乱的，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所以呢，根据我所了解的以赛亚书，也不是我一个人了解，许多人读以赛亚书所产生的感觉啊，那个读的时候仔细的研究，大概可以把以赛亚书分作前后两段。那么这前一段中间呢，又可以分作几个小段啊，那应该是可以分作5个小段。那么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当然我们必须了解一些背景的问题。其实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没有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一章，因为第一章蛮长的啊。那我们看看这里讲的一些告诉我们事情，我们圣经节呢就讲到哪里引到哪里，所以谢谢大家，谢谢管幻灯的弟兄姊妹们把它放在那里哈。头一个大家知道，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以赛亚做先知的时代，他说什么呢？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活得很长，历史上的传说告诉我们大概他活到90几岁，那么他可以说四朝元老。这个四个君王是犹大的君王，从乌西亚开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四个君王。那这些君王呢有好有坏，可以说西西家是其中比较最优秀最好的君王，但是他的父亲亚哈斯却是一个超级败类，非常不好的君王。那今天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时代，甚至今天也是这样，这个做领袖的会影响整个的国家。 若是他敬畏神的话，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他会照着神的旨意来辖管他的百姓。若是一个人背叛了神，不愿意遵照神的旨意，那可以说是地上没有人管得住他，像亚哈斯一样。那当然以赛亚见得多了，据说他的身份是一个贵族，虽然他是先知，神的话，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的话，神的话临到他，他得了默示，他事实上是一个贵胄，一个贵族，所以他可以跟这些君王常常在一起。而且我们看见西西家呢，的确也来到以赛亚的面前，甚至那个最败坏的君王亚哈斯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跟以赛亚有一些接触面。当然以赛亚以神的话教导他，我们最有名的经文大家读到第七章就知道，以赛亚给了亚哈斯一个默示，一个暗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在亚哈斯的时候先知对君王所说的话。那你知道亚哈斯坏到什么程度？亚哈斯说，先知对他说，你求个兆头，神一定答应你。他竟然说我不求，还讲很属灵的话，我不试探耶和华。今天我们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任何的承诺，也不愿意任何的求问啊。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传福音的，我自己也这样，常常对人说，如果你要知道神的真实，你可以求向神求问，神啊，求你显明你的真实，神一定回答你的祷告，只要你诚心的。但是亚哈斯竟然说我不求，还加上理由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他很属灵的样子。弟兄姊妹，这些从话的中间看不出一个人属灵的好坏，但是他的表现，他的行为，亚哈斯把外邦的神、外邦的偶像、大马色的祭坛搬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取代了原来的铜坛，就是摩西相传一直到大卫、所罗门所建造铜坛，他把它搬出去废掉了，换了其他的祭坛来。所以在西西家的时候有复兴，那个复兴就是恢复圣殿里的侍奉。这个是以色列历史的部分，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得出一个人对待神的关系很影响，决定了那个国家前途命运如何。这是我们今天相信的，在我们这个国家也是相同。若是我们的首领敬畏神，如果我们的从总统以至于参众议员都是尊重神，而不是仅仅为了他的选票的话，这个国家会不一样。我说这句话并没有意思要参与任何政治的党派，我在家里已经受不了，已经对付不了，所以不是要参加这个问题，而是我相信我们的心要在神的面前才可以坦然无惧，才可以相信神的祝福会临到一个以神、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立国原因的这个条件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所以这里你看以赛亚的时代，他是相当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乌西亚也算是一个好王，但是他犯了一个毛病，心高气躁，他要自己上圣殿去敬拜，而这是律法所不允许的。一些勇敢的祭司挡住他，不让他进圣殿，但是已经太晚了，他脸上显出大麻风来，因此他赶快把他推出圣殿，因为不洁净的人不能亲近神。乌西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死，再没有入过圣殿，也没有进入自己王宫，他在别的宫住着，他的儿子约坦跟他同时做执政王、摄政王，一直到他死。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里面第六章讲到他遇见神的经历，他说，我看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眼睛重新集中在神的身上，看见神要引导这个国家，并且他要整个神的百姓悔改归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做先知的背景。做先知不是仅仅传递属灵的道理，而且要对整个的社会，从君王以至于百姓，对于他们的行为跟神的关系有所匡正。以赛亚的职任、以赛亚的工作是一个神级的工作，是一个超然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工作，也是一个有权柄的工作。但是这样一个属灵的工作不一定被神的百姓所接受，也不是被神的儿女个个都听从。所以这里你看见犹大国跟神的关系自从立国以来一再的往下落，从大卫最好的君王一直到他的子子孙孙，甚至当中经过了以色列国从犹大分出去到北国去，耶罗波安成了北国第一个君王， 但是这些事情对犹大国并没有太多的警惕。那个时候其实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快要灭国了，因为从北方来的军队第一个先攻打以色列，然后要攻打犹大。那时候他们所看见情形，神在他的百姓中间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对于神的儿女的悖逆，你看第一节这第二节这里所说，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当然天和地这里都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一种拟人的说法。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不认识我们的，我的名却不留意。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比牛驴还不如，牛还认识槽，驴还认识主人，但是以色列百姓对于神一再的不留心，也不想知道。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国家败坏的起源，人民不尊重神。以色列国家是这样，我们说这个国家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今天我们看看外面的环境，没有一个环境像是以基督教，以基督耶稣为主的，为神的国家，不是。尤其是当他的移民政策开放的时候，各种其他民族都来的时候，原来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移民的国家，是为了要叫我们能好好的侍奉神。清教徒来的时候，他们所说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指的是耶和华，指的是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因为移民政策的开放，任何人把他们的宗教都带来，照着这里的宪法必须一视同仁的接受，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情形，以至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神，哪一位是真神，也不在乎，反正个人谁他自己喜欢的。弟兄姊妹们，这种情形刚登当时犹大在迦南地受了当地民族的影响，被吸引，从所罗门时代就开始被吸引去侍奉敬拜别神，没有什么两样。所罗门虽然是在历史上面犹太历史中间国位国权相当强大，甚至最大的一个君王，他的版图比大卫时代还要大，但是所罗门娶了外邦女子为他的妻妾，就被勾引去吸引，在后面耶路撒冷他的皇宫后面有一座山，圣经里叫他做邪僻山，因为这是他的妃嫔，他的后宫各式各样从各个民族来，把他们的神都带来，在那里敬拜偶像的地方，那个山叫做邪僻山。今天我们以暗为光，以正以曲为正，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非不分的地步，而且相对主义这么流行，你不要管我，我不要管你，我们个人都好好，你好我好他好都好，结果产生很多社会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婚姻呢？变成今天变成一种诉诸法律行动来谈话，不是人的常识可以明白什么叫家庭关系，什么叫婚姻关系，竟然到这样一种荒唐地步。我说它荒唐，因为如果这个环境回到几十年几百年，这个问题还有讨论吗？什么叫婚姻关系？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结合成为夫妻嘛。我记得从你年轻时候听的相声讲相声，相声说讲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说从前结婚呢是一男一女，现在结婚呢是一女一男，其实这是一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在台湾听过相声讲这些笑话对不对，竟然要讨论什么叫婚姻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没有正事，没有是非曲直，相对主义到了地步，影响到教会要提倡真理的时候，觉得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觉得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觉得是一个是有外力压迫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原因在哪里？不认识神，不敬畏真神，才会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时以色列国的背景，犹大国的背景，以色列已经快要亡国，犹大岌岌可危，先知在这里提出的警告，神的儿女悖逆的光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那神怎么办？神就责打，神就兴起环境来，他们失去保护，最大的工具神用来击打以色列百姓的就是外邦，国家失去了主权，丧失了尊严，什么人都可以侵犯， 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大国所处的地位，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是当欧亚两面交通的路冲，就在那里成为古战场。如果你读圣经，你会有这样理解：犹大国自从灭国之后，那块地方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里是咽喉，掌握了欧亚非三州一个交通的要道。亚历山大来征服到印度的时候，也是经过这些重要的地方，一路过去，所向披靡。所以这个地方从此以后亚历山大的国分裂的时候，他手下四个将军占领四个地方，这地方又是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中东是火药库，中东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政治局面始终搅扰不通的地方。上个礼拜我说我读到圣经真的不能明白，为什么以赛亚在那里宣告，在那里预言说亚述就是现在叙利亚，还有埃及，还有以色列，三国都要同归于律，他们要到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而以色列的百姓要负责教导这些人怎么敬拜神。弟兄姊妹，我读到这些经文完全不能明白，但是我相信神怎么样实现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智慧能知道的。但是从人的表现看，以色列的百姓所能知道的事情，就是他们遇见强邻压境的时候，他们需要保护，他们一会向亚述求救，一方面向埃及求救。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只是始终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制衡的力量。弟兄姊妹们，埃及历史上面许多时候成为好多次成为以色列的保护，成为以色列犹大的保护。这个你如果不读历史根本不知道，以为今天一定就是这样，中东的局面那么混乱。其实在历史上面有各种反复的局面出现，等到犹大灭国的时候，许多人逃到埃及去了，当亚述来进攻的时候，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埃及、亚述有时候要帮助以色列抵挡巴比伦的时候，又被巴比伦打败了，各式各样情形层出不穷。为什么以色列在中间无所适从，一下找这个，一下找那个帮忙，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所以先知警告他们要依靠神，不要依靠人。弟兄姊妹们，神兴起各样的环境，就是要打击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你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镜子不肯听，总要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问题一样，人想用各样智慧自己方法来解决各样问题，小到从个人经济问题、职业问题，大到国家问题、政治问题，全世界的平安和平，这些我们以为人能掌握。神在其中用一个国家、用一个民族来进攻以色列， 打败犹大，叫他回头，他们禁止不肯去寻找各样的帮助。所以圣经你读的时候，很多地方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先知一再警告的以色列的百姓。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犹太国的情形。神的意思是要用这些国家来责打管教，但是有一句话你们读下去，读到这里吧，就从这里读吧。我们从太长了，我们就第三节，从第四节读起。他说：“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全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所掳掠、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底下说仅存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这一句话大家注意看，十二节，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一件事情，神一面击打，一面为他们存留余种，这个是为着复兴。所以以赛亚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点叫做愚民的观念。这个愚民的观念在新约里面，保罗把这个观念发挥得清清楚楚，指着说神的救恩是临到那些被审判被责打而归回的人。所以任何人他读以赛亚书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想到他们的指望并没有断绝。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有严峻的时事来对付以色列的百姓，对付犹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先知的话又带给他们极大的盼望。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我们读以赛亚书所必须明白的。你看见这里的情形，底下我就不读了。从第 十节到十七节讲到宗教的虚浮与各种侍奉的败落，虚假的，外面表面做的事情还在做，但是里面失去了真正的实意。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弟兄姊妹，神已经说了这样的话，你做一些外面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神的百姓以为凭着一个律法，凭着一些表面的规矩可以得神的喜悦。还有什么话说，我每个礼拜去做礼拜，我每个礼拜都在教会，还奉献我的我还拿一点钱金钱奉献，这样就够了吗？这样就是归向神吗？如果不是一个人从心里面从里到外完全顺服神，他所做的事情外面的事情神看得很清楚，那不过是贿赂我们自己的良心，也不过是在人的眼前叫我们演出一个公义的表现而已，内心如何完全不知道，神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信仰，今天我们信仰不能改变我们生命，这个信仰是没有用的。我常常说，如果我们所读的神学没有用处，就是没有用的神学。一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任何的知识对我们没有用处，就是没有用的知识，无用的。我不是每件事情以实用主义为先，不是的，但是真理必须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间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我们的心口应当是一致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承认耶稣基督为主，那不是只是一次的事情。我们真正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不仅我们口中承认，我们心里相信，并且我们的生活要表现出与我们救恩相称。我们是一个蒙救赎的人，应当与世人不同。弟兄姊妹，我还没有开始讲其他的，这是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那我就很快过去。先知的信息就是一个悔改、拯救跟复兴。神的话语临到先知，他向百姓传递，目的只有一个，叫他回转、悔改。悔改之后，神就带来拯救，拯救之后开始有复兴。弟兄姊妹们，新约就是这样子。使徒约翰在那里宣传悔改的道，刚好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信息。因为你读到后面，以赛亚书四十章就是为使徒约翰铺路的。先知以赛亚不知道为什么神感动他，他看见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就是我们新约的起头。马太福音也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这样说，福音的起头，约翰照着先知的话来了。什么先知？就是以赛亚。所以我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要把以赛亚书跟马太一起读，其实就是直接指到四十章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筑主的道，修平他的路，大小山冈都要填满，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神的先知，神的开路，耶稣的开路先锋，使徒约翰来了，照着话约翰来了，他开始在约旦河那里宣讲悔改的道理，许多人去了悔改，受浸归在他们在约旦河里受浸。约翰对他们说，不是仅仅受浸而已，行为改变，讹诈人的，拿人多有衣服的要分给穷人，那些百夫长从前是强暴对人的，现在改过来，都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先知的话到从旧约到新约没有改变过。我们可以相信神借着以色列 借着犹太人所发生的事情要对列邦说话，这是先知说话背景。他怎么样经过四代的四朝的元老、四朝的君王，他怎么样看见以色列的败坏，看见宗教的败坏，发出悔改的信息，这就是先知做以赛亚做先知的背景。第一章是一个 general introduction， 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可以说把所有事情都讲的原则讲过了，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讲的那么清楚。以赛亚就这样做先知。刚才我们讲以赛亚书的分段，今天我们只能讲前大段，前大段一共分成四次，我没有时间了，我就很快的说过去。第一章，第二章到十二章是对犹大的预言，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对列国的预言。这里我要说几句话，弟兄姊妹们，神用外邦来击打以色列，是神的工具。以色列人如果悔改，神就会撤离，但是他们不肯。这个国来攻打，我就找那个国帮助；那边来攻打，我找那里帮助。好像他们是一个平衡的力量，其实两头都不是。但是当神，当这些列国对待以色列人过分的时候，神说我会管教他们。不一样在这里，神借着列国管教以色列，但是不愿意他们超过那个限度，因为神要跟他们留余种。神还要借着以色列，借着犹大人做一个印证，做一个记号，向着全地球的人，全地的人宣讲神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对着列国的宣审，对着列国的审判，对着列国一方面预言，一方面做审判。但是弟兄姊妹们，很稀奇的，埃及也好，亚述也好，刚才我说了，虽然受神的击打，但是这里面还有人归向神。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相信神要做这样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的相信。第三大段就是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四章到二十七节，有人读到这章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一章、这四章里面，二四、二五、二六、二七这四章圣经，专一讲到一件事情，讲到那一天神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情形？当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从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描述那个状况，很可怕的，但是也是我们的拯救。一方面是审判，另一方面就是拯救。神同时做这两件事情。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先知把这些预言说完以后，个人加上警告跟安慰，所以再一次把前面从第二章一直到二十七章的话，用以赛亚自己的话来讲。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有困难，好在今天我们看电影看多了，《Back to the Future》，这里有时空的交错，你读不清楚到底他讲现在还讲将来，一会讲将来，一会讲现在，一会讲现在，一会讲将来。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话，你越读越糊涂。但是你会仔细看那些情形要发生的还没有发生，可能是指将来，有些可能已经发生了，将来一定会这样结局。所以当那日讲到那日，那日一连讲的九次还是十次，我数都数不清楚，你会知道是指的那一天，那就是耶和华的大日。圣经里一再提说的耶和华的大日，不是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第二次再来审判的时候。到了以后，这里讲到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的时候，最后的高潮出现就在三十五章那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我的时间不够哈。三十六章、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章是岔出去的，是讲到一个历史性的关键，就是在西西家的时候，亚述大军、巴比伦的军队来了。神告诉以赛亚，不要怕，他们会回去。不，亚述大军来说会回去，巴比伦还没有出现，但是西西家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把他家中的财宝都给这些巴比伦的。巴比伦听说他们把亚述打对了，很高兴来看西西家，西西家把家中财宝都给他看，结果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讲这些事情，所以我先天提出来。以赛亚对他说，他们看见什么？西西家告诉他们说，凡家中宝物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以赛亚说， 他们看见的要被掳掠到巴比伦去。你知道西西家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自私的说法，他说你所说的甚好，因为在我的日子必有安全稳固的状况。他满意了，在他这一代不会灭国，他已经满意了。弟兄姊妹，这种没有下一代没有 legacy 的想法，最后导致以色列的完全覆亡。我们很快来看看三十五章，在整个前半本的以赛亚书中间，这是一个突出的高点，也可以说戏剧化的一个 excitement。 刚才我们读经文，我们再看看好不好，我想我们不能读全部，退回来看看。哎，对，这里讲什么？旷野和干旱之地。当然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这个地当然荒凉残破，没有人管，一个田园荒芜的时候啊。那天我读到这边就想到杜甫的《春望》，春春草怎么怎么怎么烽火怎么讲什么，国破山河在，是不是国破山河还在，但是呢春城春草木深，为什么没人管？本来是应该欣欣向荣的，但是野草长得满地。弟兄姊妹，一个国家若是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人居住，它的结果一定是荒凉。荒凉的结果，本来犹太地就是干旱的，干旱旷野疲乏无水之地。弟兄姊妹，这个光景用环境用这个看得见的景物说到一个国家的残破。但是什么呢？他说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玫瑰又像玫瑰开花。在退休会里面，师母跟我唱一首诗歌叫《沙仑玫瑰》，点出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他说什么？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美，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冕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所以我们唱诗歌说是沙仑玫瑰，从这里来的。这里主要两个词叫做荣耀跟华美。他说到神的荣耀神的华美，就像沙仑的玫瑰，就像黎巴嫩的荣耀。弟兄姊妹，怎么会这样？神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神的荣美要把旱地变为华美，复兴的景象。然后他说什么呢？第二段是真正的主题。他说什么？他必拯救。你看，你们要是软弱的时候坚壮，无力的期稳固。对些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弟兄姊妹们，神借着以赛亚在末了这段经文，在第一段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拯救的应许，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耶稣基督来了，他的名称为救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对以色列人来讲，神要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辖制。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虽然在极大的困难痛苦中间，以色列人有盼望。然后你看底下说的是什么？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弟兄姊妹们，这里是什么？这是弥赛亚的工作。耶稣基督来到这里的时候，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记得施洗约翰临终以前我们讲过这篇信息，他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我们等候谁呢？我们是等候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就告诉约翰的门徒，你们去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什么？瞎眼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歌唱。弟兄姊妹们，你看耶稣引的话是有道理的，不是仅仅指着神迹而已。因为约翰是一个懂得神话语的人，他一听见这话，这里是指着他们应许弥赛亚救主要来到。他们，我们大家都是，很多人读圣经都认为说约翰的信心太差了，怎么搞得临终以前把握不住啊，摇摆了，不知道耶稣，就是他从前说我对你们说神的羔羊就是这一位，是不是约翰改变了？不是，约翰 reaffirm 重新坚定他的信仰。为什么？耶稣说以赛亚书已经跟我讲了，已经在以赛亚书说明白了，你们就去把这句话告诉他，就是这里引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五节到六节，这两句话够了。因为这里是指着弥赛亚的应许，没有一个人的哑巴开口，没有人的瞎子看见，没有人的聋子听见，耶稣做到。 神迹能力是一个记号在他的身上，叫人知道说这一位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在他手中有神无限的权柄，不仅有创造的能力，有再造的能力，也有医治的能力。我知道今天我们灵恩的弟兄最喜欢引用这些经文，因为我们希望为病人祷告，叫他好起来。感谢主，神可以做这样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是直接说到弥赛亚的应验。最后一件事情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的啊，其实我们还应该读一些，那里讲的有水发出，在沙漠也和涌流，他说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水到处有水，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那些很多纪录片，满送的时候洪水一来，百物长起来。其实尼罗河也是这样，每年一涨水的时候开始有青草发生，有旱季有干季，雨季有干季，有旱季有水季，当雨来的时候沙漠都变成良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神用水浇灌凡有口渴的人，讲到说水是生命的泉源，水一来生命来了。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生命的复苏，就是以赛亚在描写外面看得见事物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立即的反应感应，说今天水的今天圣灵要把活水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底下第八节到第十节是真正最重要的信息，以赛亚把这个话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什么？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这里以赛亚所描述的这条路啊，底下下一页第九页，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第二次出现。最后一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的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弟兄姊妹们，这是讲到神救赎的工作。这条路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救恩的路，以色列的百姓要蒙救赎。今天我们听见以赛亚书信息的，知道那个真正的救赎是在我们的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这里有条圣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条路专为神的选民行走。那我们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面呢？这条路称为圣路，神已经把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在那里并没有狮子也没有猛兽，只有属神的属民在上面行走。因为当你走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神成为你的保护，当你走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的生命分别为圣，你的生命改变。一个人跟随主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就不一样。前两天我们在学习查经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提出一些经文，读到说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少年人的官，少年人的官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下跑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立刻告诉他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他说律法你是知道的。他讲什么？他讲不可，就像那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孝敬父母等等等等。其实耶稣是把十条诫命后面六条都给他听。那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难怪耶稣看着他爱他，这个年轻人真是很有心的。但是他没有得救的把握，没有永生的把握。我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你还要来跟从我。弟兄姊妹，很多人我们糊涂了，为什么耶稣要他变卖一切？其实重点就是一开始跟末了，他问永生，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就好。弟兄姊妹们，永生在哪里？永生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不会败亡，不会死亡，虽然死了还是活着。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还是活着，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面？是不是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活行为，刚才我说过，一些外面宗教的影响形式不足以作为准，只有你真正明白救恩的意义，活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 这个救恩是真实的，你走在这条路上称作圣路，成圣的道路，专为神的子民行预备的，专为赎民预备。为什么赎民？救赎回来的。怎么救赎？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不义，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重新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这就是神的工作。以赛亚把这条路告诉了以色列的百姓，告诉犹太人，今天我们在新约里的人得着了，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的歌唱。这里属民之歌啊，大家来读好不好？五十一这段歌呢，我说属民之歌，因为在以赛亚书51:11你会再一次读到。这个礼拜如果你读的话啊，有没有读到51啊？还没有，下个礼拜会读到51:11，大家一起读好不好？那再回头回头再回头啊，就是刚啊最后一节10。耶和华救赎的子，耶和华救赎的子，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的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再读一遍好不好？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的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为什么我们每个族人能够那么欢喜快乐唱诗？因为我们已经找到这条救赎的路，神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路上。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虽然在极其纷乱、极其难解、难以明白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怎么样的时代，但是神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因为永乐必归在赎民的头上。他们要歌唱来到西安，他们在这里行走神的道路，神的子民都要归回蒙拯救。我们的问题是不认识神，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救赎，叫我们认识他，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在他的路上。神不是愿意审判，但是审判是必须的，好叫我们悔过来，好叫我们悔悟，好叫我们能够归回。神愿意祝福，所以在基督耶稣里，他已经把救恩启示给我们，也叫我们属神的人可以走在这条路上行走。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称作《万代的神》，32。在这里呢，我要改一两个字，因为这里有一些神学上的问题。我把读第一节，我稍微读一读，32这里，32这首诗歌，第一节，第二行有个字要改一改，啊，它原来是说，原来是说，万代之神用你全能圣手美化穷。